哦，可以了，可以了，没关系。好，我们大家都喜欢收到别人的礼物。在刚刚的一个短剧的当中，我们看到呢，这位伟大的国王的一个管家呢，他一直积极的想要把呢免费珍贵的礼物能够送出去。可是很多人呢，都是忙着，不管他从事什么样职业的，都忙着很多的一些眼前的事情，所以呢，或者是说根本不相信，可能是诈骗，哪有天底下这么好的事情，所以拒绝了这份礼物。只有那两个可爱的那这个 Caleb 跟那个这个尹诺他们是真实管家的真实的儿子只有这两个孩子呢，非常的单纯，非常的愿意。当他愿意的时候，他相信的时候，他就可以得着。我们来看一节在圣经里面一节呢很短的经文，但是算是圣经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节经文那我们当中因为很多呢，可能呢，我想问一下，第一次进教会的，请举手。第一次进教会，不是说来这个教会哦，第一次进教会的，哦，也有不少哈。好。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文好吗？只有一节，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节经文在说什么这节经文在讲到说，有一位伟大的上帝，就如同刚刚我们演短剧的那个国王，当然上帝比地上的国王要更加的伟大，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看看你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人长得是一模一样，个性是一模一样的，即使是双胞胎，他爱我们每一个人。这里讲到说，他神爱世人，除非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呢，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愿意呢舍弃他的独生儿子？这里讲到说，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圣诞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降世为人，他诞生的地方跟我们都不一样。有没有人降生在马槽里面的？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可能都是要么在家里头，要么在育婴房，在那个婴儿房，没有人是在一个 又脏又臭的马槽里面，然后呢是用只有一块布包着，那么样的贫困，但是却成为最珍贵的礼物，他要送给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当然耶稣呢，其实并不是真正在12月25号降生的，他甚至可能不是在12月降生的因为根据当地的天气各方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确实曾经来到这个世上。而且呢，你看西元的分界是以他的降生为基础的。好，今年是2019年，你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键的位置，他要来送给我们，把他自己给我们。今天我们会不会像那个孩子一样，愿意单纯的来相信呢？愿意单纯的来相信呢？主耶稣要给我们的这一份珍贵的礼物当中包含了什么呢？第一个，永恒的新生命。跟旁边说，永恒的新生命。
永恒的新生命。
马太福音1章21节马太福音1章21节那这节经文因为有人可能不熟那么我们一同来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哥林多后书的经文也顺便先给我一下好了，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哇哦，这里讲到说耶稣来，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要给我们新的生命。你知道主耶稣的降生跟我们不一样，第一个他非常卑微，降在又臭又脏的马槽里。我们没有一个人的降生是这样的，都是父母亲非常的呵护的，而且呢他是 他是、就是这个神所拣选的、地上的他地上的肉身的母亲呢、玛利亚呢，其实他是童女怀孕，童女怀孕，那然后呢在、这个 有天使、来告诉他说他是从圣灵怀孕，因为他还没有嫁给真正的跟约瑟来结婚。在主耶稣降生大概差不多几百年一千年前呢，圣经就有很多处的经文讲到有一位救主要降生。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刚刚我们唱的三条诗歌里面最后一条诗歌里面讲到这个婴孩他是全能的神，奇妙的测试，和平的君。亲爱的好朋友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的降生为了你为了我，他是甘愿来到世上，他来是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什么？洗净我们的罪。刚刚你们看到有几位受洗的，有几位受洗，那然后呢他要帮助我们胜过什么呢？胜过罪恶，胜过我们人生当中的所有的恐惧忧愁，甚至胜过对死亡的惧怕。我不知道你怕死吗？我先讲到罪，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好人呢、我们没有杀人放火啊。圣经里面讲的罪不是，它不是罪行，不是行出来，而是罪性。什么叫罪性？你不想想不好的事情，可是你为什么去想呢？你不想恨人，你怎么就恨了呢？罪性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一个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标准，他要你做的事你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他不要你去做的事，不要你想的，你却也没有百分之百不去做。这是人最大的一个好像悲哀。我们都知道要爱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到最大的伤害就是在家里面。我自己也是一样啊，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因为我的爸爸管我管得很严，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见证，管得很严，他会打孩子。偏偏我小时候，你不要看我现在一副好像，因为当传道人一定要规规矩矩，对吗？我小时候还挺皮的，还带着我的这个什么弟弟呢，去打人家的猪啊，就好玩啊。不过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了哈。同时呢，因为呢，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我是老大，我的里面呢很不舒服。凭什么我的小妹有那么大的特权？他就是说呢，我爸打三个，然后呢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就看了看，好，那因为呢我小妹跟我差了就将近十岁，所以我的里面很不服气。我知道她是我的妹妹，我要爱她，可是怎么样呢？我没事呢，趁我父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去欺负她，然后呢我甚至跟她讲你去死，这是我妹妹，这是人性。亲爱的好朋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自私？我们有没有妒忌？我们有没有说谎？没有说过谎吗？有没有善意的谎言？有没有贪？觉得说哇，哎呀，我要是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好。有没有批评人？有没有心里头对那个人不服气呢？更不要提还有一些瘾，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曾经参加过这个，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幸福小组哈。那今天受洗的几位都有参加过，办那个就是开办幸福小组的。开办幸福小组的那个杨牧师，他本身是20年的赌徒，哎，他怎么从那个赌不是赌是赌的当中救出来？你知道，甚至有人哦，就是发誓我再也不赌了，结果呢又想说翻个本也不错。你听懂我讲的意思吗？人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是，我知道不好，甚至上网熬夜有上网的瘾。或者看一些不好的一些的、这个一些影片等等的，今天我知道不该做的，我知道不该想的，那为什么我们还去做呢？罗马书那个地方讲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哎呀，我真是苦啊！写罗马书的是保罗，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觉得，哇，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罪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害。你看家庭当中的伤害，我是后来信了主才真正的原谅我的爸爸，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哎，我要是我还为了要抵挡我的爸爸，要保护我的母亲，保护我自己，我还偷偷去练过轻功，哎，是是是，有点土法炼钢，就是绑一些东西在脚上，然后跑跑跑，那因为呢土法炼钢，可能呢跑了一阵子之后呢把那个东西解掉，那我就能够 对不对，就能够弹得比较高，那练过铁砂掌等等的，还好没成功，没成功，还没有练成功就已经信了主了，就已经信了主。我们刚刚看到说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主，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跟软弱。亲爱的好朋友弟兄姊妹，你有软弱吗？你有觉得你很不想要做，很不想要想，很不想要去说的一些，可是你却制止不了你自己吗？这是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好像一个悲哀。有一个姐妹，她的父母亲是离婚的，她从小呢，她去投靠就是要住在叔叔的家里面，她要照顾她的堂弟，大概是小她超过5岁了。这个堂弟因为非常的受宠，非常的受宠又很难带，所以呢他呢这个就是在等于他照顾他堂弟，他就心里头很气，很气，很受不了。有一天他就跟他堂弟讲，你去死。结果你知道吗，过了一阵子，他的堂弟跟别人去游泳真的被淹死了。他里面非常的害怕，他觉得是不是他讲话咒诅了他的堂弟，所以他的堂弟后来真的死了。的确我们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所以鼓励大家要多说赞美的话，多说感恩的话，这个不是我今天分享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很爱我们的家人，可是我们却讲了很多伤害他们的话。直到这位姐妹后来信了耶稣，她才真正得到释放跟自由。亲爱的好朋友，今天耶稣来不仅要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胜不过的那个罪，那个瘾，那个习惯，那个痛苦，同时他还要给我们人生的方向。因为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生死的问题。我很早就想过，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很多都知道我自杀过很多次，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除了跳楼，其他喝农药，什么那个跳海，那很多的方式我都尝试过。然后呢，我不是教大家自杀的方法，但是我都尝试过。为什么？我一方面觉得人生是那么样的，我找不到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直就是在那样的，好像一个那个那小的时候为了父母亲那些因为我爸爸喜欢人家读书好，所以我就拼命读书读出深度近视眼没有了，其实也不能怪我的爸了是我自己偷偷躲在帐子里面看书。因为那个时候戴眼镜是一个极大的不是荣耀那就是因为比较少人戴了我弟弟竟然还说，为什么姐姐可以戴眼镜，我怎么都没有这现在才知道其实戴眼镜是不好的我虽然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可是我却非常的惧怕死亡，因为我不知道死了是不是就没有了，还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真的有天堂跟地狱吗？当我为了逃避我爸爸到台北去读书的时候，我以为我解放了，我好自由，却没有想到每一天大考小考，这么多的考试让我开始觉得人生是不是只有一连串的考试，只有一连串的读一个好大学，嫁一个好老公，生一对好儿女，找个好工作，接下来呢再带个好孙子，是不是人生只有这样子？是不是人生只有这样子？后来我有机会接触基督教的信仰，本来刚开始我非常排斥，因为我觉得说我是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够随便接受这个好像虚无缥缈看不见的神呢？可是后来有一点非常吸引我，就是牧师口中所说的，基督徒口中所说的，这位神他会用永远不变的爱爱我，成就我。我说可能吗？因为我在人间我找不到我的父母亲，我不觉得他们是用完全我能够接纳的爱。那时候那是我的想法，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人非常的不完全。当我成为母亲之后，因为我渴望这份爱，我跟神讲说，就在42年前的2月份，我接受了主，我接受了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也接受了洗礼。因为我在这个当中，我说圣经我也没有读过一遍，我也对你的认识不是那么多，可是我想要，如果真的有这份爱，我想要来经历。 信了主之后，神才让我更多的来经历他的爱，包含他医治我在人际关系，特别跟我的父亲、跟我的婆婆、跟我的甚至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的那个伤害。否则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要爱，那是这里知道，可是能不能做出来呢？能不能做出来呢？当我信了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以前我的自我形象很差，就是我很自卑，我很没有自信，因为我的父亲呢要求很多，达不到，达不到。当我越来越认识神，我才发现原来这位神真的是天天都和我同在，他完全的接纳我，按照我的软弱，按照我的本相，我自己看自己不觉得自己很好，但是却没有神，神一直告诉我，你是我的杰作。跟旁边说，你是上帝的杰作。
你是上帝的杰作。
杰作，每个人都不一样，要用欣赏的眼光，不是受一个随随便便的。我发现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原来都有美好的计划。我原来对人生非常的消极，但是呢渐渐的我发现我的人生观改变了，我的自我形象改变，我甚至看别人的眼光也改变了。后来我当然完全接纳我的父亲，那跟他呢就是尝试着更多的去爱他，去了解他，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我的婆婆也曾经伤害我，那当然他们现在都已经在上帝那里了。我的婆婆也曾经伤害我，因为她认为我把孙子从台湾带到了这里，远离他那样的，其实那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误解，极大的误解。那后来我也真的是就回去的时候抱他爱他，哪里来的力量？这个信仰，这位神，他真的改变了我。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今天他不仅要改变我，改变 Jackie， 改变苏颖，改变雷英，改变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不再惧怕死亡。我们都很清楚，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了欧亚非三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可是大概三十岁左右他就因为生病的缘故，他过世了。在过世的时候竟然那么样的感叹，他没有办法去胜过死亡，叫人挖了两个洞在他的棺材旁边，因为他是两手空空的来，也两手空空的去。当我信主越来越久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信了耶稣，因为呢，我信了耶稣，我可以拥有像他一样胜过死亡的生命。只有基督教的信仰谈到复活，只有基督教的信仰谈到说信靠他的人可以得着这个永恒复活的一个生命。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死亡不是结束，不是完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其实是一个更新更美好的开始，好像把旧的衣服脱掉穿上新的衣服，好像从旧的房子搬进新的房子。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面对肉体的死亡，可是我知道我会跟最爱我的耶稣在一起。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怎么看你的人生，如果你看见今天我站在你的面前，从过去消极的负面的，你知道我没有信主之前，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回去翻我的照片，哇，读中学的照片，这么年轻，可是为什么眼角下垂，里面没有那样子一个好像盼望喜乐充满的忧愁。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他就要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耶稣要终结我们的过去，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丰盛的永恒的生命，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拥有吗？来，第二个，属天的喜乐。跟旁边说，属天的喜乐。
属天的喜乐。
路加福音第二章10-11节，好，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好，请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那 这个的经文的下一节我没有选用哈，这一节经下面还有讲说，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几节的经文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可以看见哈，虽然用一个卡通的哈，在 PPT 上面，这里讲到是什么呢？在中东的伯利恒有一些牧羊人，有一些牧羊人在野地的里面看守羊群。突然天上有大光，天使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现，他们每一个人都吓得不得了。天使向你显现怕不怕？怕，不知道会遭遇什么事情。不是说哎呀好看好棒，我看见天使，很多人看见说哎呀，是我要怎么样的，非常的怕。然后天使第一句话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就是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上帝知道我们很怕，所以主耶稣没有轰的一声，然后呢，哇，让大家不能够接受的。你看，他像一个小婴儿诞生在人间。婴儿是最卑微的，婴儿是最软弱的，需要人家照顾的，而且他像卑微的没有地位的牧羊人显现，意思是什么？他愿意接近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最近台湾在选举，那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庶民，就是一般的小老百姓，他愿意接近平凡的人，他没有降生在王宫里面向王公贵族来彰显。这里讲到说大喜的信息，你知道信耶稣是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吗？不是忧愁的事，大大欢喜的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虽然你我出生的时候我们都看不见，也想不起来了，但是父母亲会告诉我们。请问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是哭还是笑啊？有没有笑着的婴儿我不知道，但是呢，通常医生都做拍屁股那些都是哇哇大哭。当然有人说这个接触空气啊什么那些，还有是突然从妈妈的肚子里面那这个跑出来，空气也不对，突然一下变冷了，都是哇哇大哭的。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不管今天我们在顺境在逆境，我们要经历很多的压力，可能是求学，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婚姻，可能是家庭的人际关系等等的，有许多的重担愁烦。今天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要来拯救我们脱离好像我们快乐不起来，好像我们里面是有许多的忧愁跟痛苦。我曾经特别的提到，喜乐跟快乐不一样的。你看一个 comedy， 看一个喜剧片，看一个笑话，你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个是短暂的，那叫快乐。喜乐这个词是从神那边来的，它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它超越环境，它是一种真正内心超越环境的一个非常欢乐的状态。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我们怎么样能够拥有属天从神那边来的喜乐呢？圣经里面讲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知道一个人大笑一分钟相当于运动超过35分钟，你晓得吗？这个不是我乱讲的，是有统计数字的。你有没有经常笑？你会发现笑的最多的是什么？孩子。大人越来越少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生活里面越来越多的担子，生活里面越来越多的担子。诗篇16篇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所写的，他说，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国王，但是他的一生一点都不顺利。他被前面的扫罗王追杀，然后呢躲到山洞，躲到旷野，非常的惨，被人家追杀。他的儿子也曾经背叛他，可是诗篇16篇说，神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喜乐呢？你要来认识这位神，因为神的性情就是喜乐。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的？我要走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最喜乐的神那里。上帝是要我们开心的神，他不要我们忧愁，他要背负我们所有一切的担子， 所有一切的害怕，所有一切的恐惧。但是我们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要相信他，要亲近他，要信靠他。你知道哈，刚刚我读的几处的经文包含呢哈，就是保罗还有初代的教会，包含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你知道北美是非常自由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是非常非常不自由。你要信耶稣，我杀你，我还杀你全家。包含北韩，包含中东，甚至包含印度、印尼。但是你晓得吗？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腓立比书》，那一卷书的作者保罗，他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喜乐，可是里面有一句话说：“我靠主大大喜乐。”意思就是说，靠着我自己，我看着这个环境里面的艰难，我很难喜乐。保罗被关、被打、被石头打、被鞭子打，因为福音的缘故。你说上帝为什么让他遭遇这么样的惨？可是你知道吗？他在监狱里面，他却对监狱外面的教会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我刚刚已经提过，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是这个非常的忧愁，我脸上 很难得有笑容。越信主越久，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看到我不是只有今天常常笑，会显得更年轻，对不对？跟旁边说要常常笑，
常常笑。
可是有时候说我是笑不出来，为什么笑不出来？因为你的里面，你里面不觉得有什么高兴的。好，那我取的英文名字，我自己的英文名字 JOY， 我曾经在这个地方有人解释很有意思哈。J 呢就是 Jesus， 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那那个 O 呢就是 Others， 我把别人摆在第二位。然后呢 Y 就是 Yourself， 我自己摆在第三位。我常常的来亲近神，我常常的想到别人，我常常的也顾念自己，我就欢喜快乐。我们家里头呢，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已经被主接回天家。她在没有信主之前，也是非常的很多的害怕，很多的忧虑。那然后跟我父亲是吵吵闹闹几十年的时间，好几十年的时间。我当初就是看到他们的婚姻，原先我跟我爸讲我不要结婚，却没有想到上帝安排了给我一个基督徒的老公。我在大三的时候就跟他订婚，这个就不要录了哈，绝对不是先上车，就是因为我想要从一个家庭逃到另外一个家庭去，结果没有想到呢，婚姻其实一个很不容易学的爱的功课，很不容易学的爱的功课。今天没有时间讲婚姻，因为我跟我先生呢，那这个很多的时候其实也很多的一些的故事，不是随便就嫁给他的，不是随便就嫁给他。我的妈妈呢，她后来得了癌症，在她还没有得癌症之前，没有得肺癌之前，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容易担心忧愁的，很多的母亲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后来呢，她信了主，听诗歌，读神的话，他最喜欢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他可以带领我到青草地，到溪水边。他开始学习那个叫做交托，因此他开始有了靠主的一个快乐，因为他觉得有依靠。虽然跟我父亲呢那么多年，很多的时候他觉得我的爸爸不够温柔，不够体贴，不够了解，甚至连买个菜都会吵架，因为男生就是这样子嘛。我的爸爸觉得这边叫做，应该也叫做，就是番薯叶，在台湾很多番薯叶是很棒的，对不对？纤维也多，营养又多。可是呢，我爸就是一根筋，他就说，既然番薯叶这么有的健康，他天天买番薯叶。吃了七天之后呢，我妈就受不了了，就说你不会换一下吗？菜市场只卖番薯叶吗？好，你会发现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学习。可是他开始学习更多的去接纳我的父亲。那最后呢，当他要在就是说呢，要面对就是身体越来越弱的时候，甚至不能够走动的时候， 他真的特别交代我一件事情，一定要把他过去写的日记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他对我父亲的不满，哇，几十本哎，从年轻的到老年的时候，一定要毁掉，因为他不想把这些仇恨再带到天堂里面去。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今天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放下，能够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超越环境，即使在逆境的当中我们都可以欢喜快乐。我相信我的妈妈已经在天堂，已经在天堂，我的父亲也在那里了。亲爱的好朋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需要来到神面前，你想要得着这样一个喜乐吗？好，第三个我们很快的讲完，跟旁边说真实的平安，
真实的平安。
路加福音二章13-14，我们一同来读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平安，讲到平安，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好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但是平安这么容易拥有吗？什么是平安？是讲到内心的一种极深的安息、和平、和好、平静、安稳，不是只是环境当中的顺利，而是指着我们内心的一个状态，内心的平静安稳。路加福音二章11，我们刚刚路加福音二章的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他所喜悦的人？就是相信主，就是愿意更多的来寻求主，听他的话，寻求他的心意的人。约翰福音，耶稣曾经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有真实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上帝要给我们的是真实的平安，而真实的平安不是靠着其他或者是环境的顺利与否可以得到的。今天我们面对许多的地方，有战争，有饥荒，有地震，有逼迫，有经济不景气， category 也挺不景气的，是吗？可能会有那个这个找工作失业的一个压力，很多人还有很多的惧怕，怕死，怕生病，怕黑，怕高，怕狗，怕很多的一些的东西，怕找不到好工作，怕小孩子不听话，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惧怕。我们的里面没有平安，很多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所有一切的惧怕。所以前面天使才讲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在这里讲到说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请问你有担心害怕的事吗？你有担心害怕的事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平安呢？圣经说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交托给神，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是环境的顺利与否，乃是这一位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哪里是安全的地方？我曾经说我在 Vancouver 住了20年， Vancouver 这边有一个是在海平面以下的，就是 Richmond， 是华人最多的地方，华人最多的地方，在那里一定要买地震险。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会有连着加州地震带，有海啸，有那个已经100年没有发作。但是你远离了那个地方，就真正有平安吗？真的有平安吗？真实的平安是从神那边来的，从神那边来的。我认识一个弟兄，我要做一个结束。认识一个弟兄呢，他已经过世了，他是天生眼睛看不到，就是有残障。他的父亲是台湾的大官，他从小生长在黑暗里面，里面充满了惧怕，充满了不喜乐，充满了不知道未来。但是你知道吗？ 当他信了主，钢琴老师带他信了主，弹钢琴弹得非常好，还会拉那个二胡。我每次看他，你说没有眼睛怎么弹琴的，我只要在他旁边哼一下，他马上全部都可以弹得出来，好厉害。所以每一次我在跟他搭，在领诗歌跟他搭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不是用眼睛看，他是用他的心灵。他做的第一首诗歌就是神是光，他真的在信仰当中看见了光，看见了神给他的真实的一个平安。我每次碰到他的时候，他都笑眯眯的，充满了平安。你知道后来神还给他预备了老婆哦，有人愿意照顾他，有人愿意照顾他的位置，然后呢竟然还让他有了儿子，非常非常的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我不知道现在你要面对到什么，但是就在圣诞这个节气里面，这一位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的耶稣，42年前我接受了他，我接受了他，我得着了永恒丰盛的新生命，我拥有了喜乐，从他那边来的喜乐跟平安。你想不想到也要得着呢？好吧，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请你把眼睛都闭上，